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这个节目是特别为传道同工预备的，但是方华也发现有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收听这个节目。也许收听的你不是全职的传道同工，或许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事业，神把你摆在那个位子上，有什么样的心意呢？上周的使命门徒栏目邀请了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事工的创办人孔雷汉清长老，谈到他个人在工作上面的经历，以及神给他一个使命推动双职侍奉。今天他要分享什么是双职侍奉，他和基督徒去上班有什么不同呢？工作跟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工作的意义到底如何？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实践职场使命门徒，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不知道你是否曾想过我们的信仰和每日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美国 Call to Work 的创办人孔雷汉清老师 Elaine 将和我们分享，身为一个理工女，她如何在美国的科技业工作，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工作和基督信仰大有关系。她也会分享过去20年，上帝是如何带领她推动职场使命的工作，鼓励工作者装备领袖，扩展网络，使上帝的国在职场被见证出来。在 CMC 华人拆船大会当中有一个双职侍奉的呼召，也许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跟一个基督徒好好工作有什么不同？就是双职侍奉的这个呼召跟就是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去上班，然后我工作，我创业，这两者之间的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呼召是在呼召什么？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做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的原因，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工作是为什么。所以我很多的职场门训的课程里面，先让我们都明白为谁工作，为谁忙，为什么工作，去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要换工作。
是，
就这些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工作呢就是为了谋生，然后我在25年的职场使命的事工当中呢，就是慢慢的自己的经历，而且在圣经的教导，然后我帮助很多辅导啊，上班族各样不同的层次的人，让我们都明白原来神给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咒诅，是一个祝福。原来神很在意，很关心我们的工作。原来我们去工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或是还有礼拜六的哈，不是跟我们的信仰分割的。所以我常说 Thank God it's Monday， 感谢主又是礼拜一了。TGIM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餐馆叫 TGIM
对 Thank God it's Friday，
等不及礼拜五就不用上班，就是周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部分时间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全时间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周末有团契，有教会，有主日学，有家庭崇拜的经历神，神也很在意，很关心，也很希望我们把耶稣带到工作里面，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融入在工作当中。所以当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周间都能够操练到我们的属灵恩赐，我们的属灵成长的学习各方面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说，哇，原来我 不只是为了工作谋生，当然那个很重要，
嗯，
也有好好用到你的优势去发展，有贡献，
嗯，
也可以养家，嗯，这些都对的，都好的。
嗯，
更重要的是，同时间你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呢，不只是一个工作，其实是一个事工，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与神互动的，你是服侍神的，你是容神一人的，你要祝福你的老板、同事、下属、客户的。所以在整个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呢，其实就是一个双职侍奉的宣教士。我在工作里面有我生命工作里面的位分跟一个啊命定，来好好把工作做好。同时间，我也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也有机会把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啊样式活出来。有机会的时候呢，还可以跟同事们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全福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明白到在国度里面也有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就是有工作里面的岗位，也有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位分，同时间的双职侍奉。
是，我觉得 Elaine 提到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在基督徒或华人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个感受，就是工作就是不得已。那其实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三章也讲到说，当人类犯罪之后，受的咒诅就是要这个要劳力，然后才能够得糊口。但是其实我们却忽略了一点是，人在堕落之前，上帝是工作的上帝，而且上帝也把管理看守的工作交付给人类。所以其实人类堕落之后，犯罪之后的咒诅并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但是徒劳，徒劳才是咒诅。可是刚刚Elaine提到说，其实我们需要重新恢复我们为谁工作，然后以及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们是在跟上帝同工的。那诶，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点，就是如果今天撇开我的责任，我是一个喜欢跟人有关系的人，不是一个喜欢做事工的人。所以很多时候要办聚会办活动，坦白讲对我来讲，那真的是一个好像就是 things to get over with， 就是不得已要做。可是当转换一个角度是，其实这会不会是上帝让我们去经历他，也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人，去爱人，一个机会，一个邀请。这种心态的转变其实就完全会改变我们怎么去工作，以及我们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对对，所以你这样的分享很有意思哈。所以其实你的自然优势是与人的互动，那我想你在事工里面也是很多这些机会的，你会很享受，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在特会啊，觉得有点挣扎，是不是？我听到你的。
对对，要办活动，我觉得哇，好累，好累。
对，所以同样的，我在很多职场使命的门训当中的课程，就是帮助学员明白他们的优势是什么，
是，
然后按着他们的优势要去好好的自然发挥。我自己在工作一直的成长的经历也是这样的。老实说，我可以说是一个理工女。其实呢，我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去做研究的。
OK。
所以我的老板，我很多33年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所谓的恩人跟我的导师，很看得出我的优势。所以我刚刚在贝尔实验室做了6-7年，我的高层老板已经看得出我不是一个爱因斯坦，我不会是发明什么拿什么奖的，可是他看到我是一个像你很喜欢跟人家打交道，跟有一个很会有所谓的一个领导力的，所以他就选了我，放到在一个轮岗的一个机会，给我更多培训，有各样的一个领导力的培训。所以我想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工作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事工叫 call to work， 什么意思呢？神不只是呼召董牧师今天做牧师啊，神也呼召我做工程师，做总监，神呼召了某些人做老师、医师、会计师、厨师，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样有一个呼召，按照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兴趣，好好的去发挥使用。
讲到这里之前，我也想帮一些人问，可是一般在访谈当中，当初要帮别人问的时候，好像其实在自己问问题，只是不好意思问哈。那姑且不论大家怎么解读，我觉得今天好像20-30岁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多时候像我们在社会学上会看到有不同的名词，厌世代啊、厌倦，或者是躺平啊、或者是觉得说 very tired， 非常的疲惫，好像从小到大都不断的被灌输说要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出人头地。但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系统性的大环境，好像又对今天在很多地方的年轻人其实不是那么友善的。所以年轻人觉得说，我那么累那么辛苦的工作，最后是得到一点报酬，可是这个报酬其实也无法带给我渴望的生活，那我干脆就降低我的物质欲，或我干脆就放弃这条路啊，反正躺着过也是过，努力过也是过。我不知道Elaine你在北美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以及如果今天有年轻人来问你说，那 Elaine what's the purpose 啊，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讲得很好，有些人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很棒的公司、很有影响力的位置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大部分很多的工作，有些工作好像会觉得说，那就是非常 routine，非常的无聊，甚至看自己都看不到意义。你会对在这样的当中挣扎的年轻世代，你有什么话会想对他们说呢？
是的，有很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特别在年轻人无论是有信仰的还是没有信仰的，
是
特别在有信仰的也会问说，诶，到底这个信仰跟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是，
也是回到我刚所分享。很重要，让我们明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也在我们很多这样一些的门训职场门训当中，让我们去清楚明白。本来的确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有这样的挣扎，然后当我们经过这样一些的门训，明白为什么、为何做什么、怎么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很重要的去了解自己，有各样的工具去明白你的优势、你的热情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让他们所做的的确是跟他们的优势有关系、有连接，也用得到他们的强项。因为我们亚裔人常常都说，哎呀，你要更好这个、更好那个，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可以说亚裔比较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是差不多，好像是为了我们的上一代来活的啊，因为我们的父母亲要我们做什么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呢，父母亲很多时候可能就把他们没有达成的愿望放在下一代的重担上，要让他们下一代来成全他们以前的梦想，对不对？特别如果北美的到美国的啊，你有机会读大学研究院，可以做什么师什么师，对不对？所以我很多时候讲这个职场课程以外，也讲很多的亲子的课程，也会帮助父母亲明白哈。所以希望让下一代，让有他们的所谓的自由发挥跟发展。我们最近也看了好几年，有好几位很出名的华裔亚裔的做一些从来我们没想到的，打篮球的、滑雪的对不对？演戏的、导演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些人不用讲名字都知道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要按着每个人的爱好来发现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兴趣，从小到青少年到大人，然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去发挥这些，从读书到工作，这样呢能够最后也把他们的信仰连接在工作当中，明白我们刚刚说的哦，神给我们的工作是一个祝福，在做主以前的神要很乐意跟我们一起去上班的，
是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留在教会、留在公司、留在家里面，还是关在办公室门外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明白以后，真的把我们的热情跟我们的工作连接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很多上千的学员上过这些课以后，就是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
是，
胸怀千万里，
福音合唱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自己听了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会不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那么厌倦工作，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一个错误的目的跟意义，以至于在工作当中我们发现，第一个，这个意义或目的是达不到的，第二个，就算达到了，我的生命也没有真的满足。比如说如果我们工作的意义跟目的只是为了出人头地，那么第一个，出人头地的人就是那么多，所以 90% 以上的人可能根本是达不到的。第二个，就算真的达到了，也会发现说一山还有一山高你如果要追求出人头地，其实你永远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你只会最后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目的跟使命完全转了一个弯了，举例来讲 啊，如果我今天上帝把我放在工作的目的是能够去关爱我的邻舍，那就会发现说，诶，其实不论是所谓有名的工作、有权力的工作、有影响力的工作，还是小小的端餐盘这个在家，甚至在家里面很多的家庭主妇，他们的工作是无偿的工作，就是没有薪水的工作，可是那其实也是工作的一部分，那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你点到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工作的意义跟我们的身份。
嗯，
所以的确的，我们如果要追着世界认为重要的多高的职位、多少的薪水，这个永远没有尽的。那些不是不好，那些都是中性的。然后我也很感恩，我的工作也算很成功，也得到很多的荣誉，也是有很好的成就。那可是不只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清楚我们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是，所以刚刚就提到16年啊，有个20周年的这个纪念，然后19年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突破性的成长，可是我们也都知道20年其实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对全球就是疫情。那故事听到这里，其实大部分人会想说，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休息期了呢？可不可以也请Elaine分享一下，那从这个19年的突破期到疫情来到之后，诶，那你们在推动整个这个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的当中又有哪些新的发展或者是变化？
越来越精彩 David， 很奇妙哈，在19年神怎么给我们的突破期以后，没想到呢，因为疫情一方面是很痛心，是一个危机，的确神也在这个危机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转机跟良机，也是一个很多的化妆的剧。然后在这疫情当中两年里面，神很奇妙的把整个世界缩小了。所以我在前几年退休的时候呢，常出门啊，有去旅游的，有去探亲的，有去服侍的。然后在2020年就一直留在家里面，结果在这两年当中，没想到我能够所接触到的同工同学事工比我能够以前要出门的想象的多好多倍。所以在这疫情的两年当中，神把整个运动加速了，现在进入这个运动加速期。那我们在两年里面竟然能够把整个世界缩小，然后就神把所有很好的土壤，你知道我们有福音书里面有这四个土壤的一个比喻，对不对？种子到不同的土壤，结果呢，以前实体是很局限的，去某一些地方，然后所回报的也是不一定很高。可是现在呢，神让我们撒一个很大的网，非常大的网，全球性的，我们的课程都是好十几个国家，不同的国家来参与的。所以很感恩，结果在这两年当中，我们从 call to work 的事工方面呢，已经教了20个系列的课程，当中有1000多的注册的学员，然后当中也给了很多的讲座，像最高峰是每个月有35个讲座，然后那些讲座又回放了，可能现在听的已经有上万的人，而且另外呢，我们不只是我们的事工，我们也连接了总共其他很多十几个事工哈，特别我们有10个事工，包括有神学院，有各样的福音机构一起推动，也创办了一个职场事工的特约联盟，让我们一起来推动。
是，所以就是现在不只是 call to work 啊，一方面 call to work 自己开始发展很各式各样的课程，甚至有训练。诶，我很好奇，就是问一下，这个训练有中文的吗？
其实我现在因为后来从英文转到很多是中文教会邀请我，现在大部分是中文，
真的
有小部分是英文，所以大部分现在是中文。
那刚刚也提到说，你们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联盟，就是在北美，不论是过去有在关注还是现在开始关注，这个联盟又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个联盟这一两年的发展是怎么样？
在疫情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跟不同的机构互动，也邀请我们给不同的讲座跟课程。然后呢，在2020年底，你记得我们已经停止不举办聚会了，对不对？
对。
然后2020年呢，竟然有两个机构邀请我，就包括工作神学，然后一起我们三个机构开始这个英语的所谓职场至工厂，本地到全地的英文特会。
职场至工厂，本地到全地 ,work as global mission。
global local mission, 对。
global local mission。
那我们2020年11月就是我们的24年的后哈，我们的职场施工使命的24年那一年呢，就做正式又再举办了英文的。后来呢，2021年我们就 决定说我们应该也做中文的，所以就做了这个职场之工厂、本地到全地的中文。然后在这二十几年的事工当中，也在疫情当中，神一直在带领跟连接很多不同的事工。结果呢，就在几个礼拜内，我邀请着其他的事工愿意做中文的特会，很快的，然后就都赞同一起做了，有十个机构。然后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们就安排了啊，推出这个中文的。所以其实在疫情的高峰12个月以内呢，这两方面英文跟中文的特会全球性的办了七次，也有超过6000多人注册参加，有60几个国家，所以很奇妙。
Wow, amazing.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下去，包括我想上帝在很多地方，包括洛桑在2004年就开始看到职场工作的重要，那华福在2019年也开始看中这一块，然后我们现在走在一起，其实我们也有一个 round table 哈。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但是我们也有个 round table， Elaine 也在当中，然后洛桑的同工也在当中，好像大家就看到说，其实这真的不是哪一个机构的工作，也不是哪一个谁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一个国度的心胸，是既然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能够无私的分享，也无私的一起走在一起。那至今其实有一些很 exciting 的地方，一些发展，过去可能20年前没什么人在意这一块那现在开始看中了。二十几年前可能没有什么神学资源，但是透过 Theology of Work 那我们的 partner 他们汇聚了全球很重要的一些精彩的神学家，从神学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里面对工作的教导，所以有一些很兴奋的发展。那可是我们也的确遇到一些瓶颈。那从Elaine的角度，你的观察就是今天在推动职场使命，不论我们叫 call to work 还是职场使命门徒，你觉得今天在推动这个 faith and work 之间的 integration 跟我们的工作 our mission 就是回应上帝呼召的工作，你觉得最主要的瓶颈在什么地方，以及该从你的角度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瓶颈？
所以在过去疫情当中，这个事工运动加速当中，唤醒了很多上班族、企业各方面的来参与。然后呢，现在很重要的，我们有各样事工合作，我们很高兴跟华福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圆桌会议了。那我觉得下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不会觉得是一个瓶颈希望是神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让这个职场使命运动能够落实在教会当中
落实在地方堂会教会，
在地方堂会当中，因为他们是前线，
对
我们的机构华福职场使命洛桑做的多好，都是在事工当中，
对，
而且也可以有神学院，也是很重要，我们非常看重神学院，因为神学院呢是祭造牧师的地方，那最早的时候在神学院能够更多看重这个双职事工的概念，
是
跟职场使命门徒的一个教导的话呢，
是
我们能够在前线让教会成功，让教会成长，让教会成熟，
是
帮助教会看到，哇，教会里面 99% 都是不是受洗于教会的，他们都是所谓的双职事工的牧师们呢，是专职事工，对吗？然后其他的包括家庭主妇没有薪水，可是也是双职侍奉的，
是，
所以要帮助教会 99% 的会众来明白把信仰融入在工作跟我们的双职当中，
是
这样呢，教会就能够有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教会很关心我都关心的事情，我的工作，我的家庭，然后我就更爱我的教会，而不是相反的恶性循环，又很累，刚刚我们说躺平内卷又辛苦，然后就不太愿意去教会，也不想去服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们的新的一个里程碑，今年我的目标是帮助教会能够落实在堂会能够拥抱这个双职侍奉，也帮助我们的学员怎么帮助牧师们看到这个的需要。
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资源真的很需要，因为作为一个堂会牧师，过去我在牧会的时候，当我要去牧养职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真的懂他们吗？因为很多的传道人他可能是大学毕业，像我就是大学毕业，那当完兵在台湾要当兵，然后就去念神学院了，所以可能在进入到堂会服事的时候，讲到牧养关怀，这是我们熟悉的然后可是当你要真的关心到弟兄姐妹工作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各凭本事了，就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但是我也听到有些传道人跟我说，我就是对职场一窍不通， 那我要怎么牧养？所以一方面好像从牧者的角度，有的时候不是不看重，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落实去牧养。那另外一方面，从机构神学院的角度也会很急，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也是希望教会能够落实，可是好像就是有一个 missing gap 需要去 bridge。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Elaine， 你觉得这个 bridge 这个 gap 可以怎么样去 bridge 它？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很聚焦做的，跟其他事工一起做的，怎么能够邀请教会的牧长，然后我们愿意给他们完全的免费的资源支持，而且也可以把同工给他们，我们这两年也培训了一些的同工。所以呢，我们现在是邀请有一些的教会牧师们呢，给他们有一些圆桌会议。我们刚做了两期啊，一个是给亚洲的，一个是北美的圆桌会议的牧长们。
Okay.
然后四月份又再开始新的一期哈、啊。所以在当中就是让他们明白啊，也希望能够培养他们一些的主要同工。然后就是资源都送给他们，像我过去这疫情当中有20系列的课程呢，都可以把它编成让他们可以用得上，就是所谓的职场施工 in a box。
OK yeah.
这样子就的确有这个难题，因为牧师们可能好久没上班，觉得很难，不知道怎么切入。其实每个教会都有很多很有成就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们怎么去栽培，怎么用各样的资源。
谢谢你 Elaine， 我听完之后我自己都非常的兴奋，也很期待如果听到这集 podcast 的牧者们你在推动教会的怎么样去牧养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说好像经历到我刚刚所描述的，觉得好像有一种力不从心或者不知道该从何开始的时候，我想 call to work 跟这个 Elaine 长老他们连接的许多的资源会是个很好的开始。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由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今天为主活》。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职场工作占有大多数，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职场使命的呼召，就能够扩及在他们的工作场域，发挥更大更广的影响力。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